何等的安慰，蒙神灵的安慰，脱罪脱劣也能脱害，一路的甘甜祷告，一直等候我主回来，行走我是行走在神灵的能力中，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，是他保守我，是他安慰我，主日主是梦他安慰我。副歌，行走我是行走在神灵的能力中，生活我是生活在雨的心事中，是他保守我，是他带领我，昨日主是梦他安慰我。
我们一起祷告，主我们感谢你，真的是每一天主叫我们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，每一天我们生活在话语的信实中，主啊，早间你向我们显现，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中间，而我们的心感谢赞美，把聚会交在恩主的手里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我们诗歌就唱到这里，今天非常的高兴有一位从西班牙马德里来的张涛牧师，好，他跟我们来分享信息。那信息是诗篇的第一篇，讲到有福的人。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张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叫我贝德罗弟兄就好，主内都是弟兄姐妹。那我今天很有幸啊，也神的恩典，让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。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。诗篇第一篇，我们找着了，一起诵读主的话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此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祷告，主我们感恩你的话赐给我们，求圣灵吹气，能够把 Logos 变成 Rhema。 主啊，也将我们的服事交给主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有透过你呈现给父神，才能蒙父神的悦纳，因为我们离了你什么也不是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洁净你的器皿，求主祝福你的讲台，赐福给你的教会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见它是全部150篇诗篇的一个序言。在这个序言的里面，它把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敬畏神的义人，另一类是不敬畏神的恶人。这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告诉我们说，在亚当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恶人，我们都是亵慢人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被神称为义人。整个的诗篇 都是为走义路的人所写的，就是走十架窄路的人，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，他带领我们走十架窄路。所以当我们阅读这些诗篇，我们就从诗篇当中得到属灵的粮食。新约也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诗篇也是诗人所写的心路历程的表达，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能够很深的感触。那有的神的仆人告诉我们说，不会祷告读诗篇，没有智慧读箴言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仿佛我们也在其中，我们的信心在苦难中被考验，那我们也同样经历过一些信仰上的困惑与迷茫，比如诗篇42和73篇。但是我们的信仰却因现实的经历受到了冲击，在这些的困难当中，我们发现世人既是如此的受苦，虽然也不明白受苦的原因，但是他们仍然靠着主选择走这条义路，仍然来信靠顺服神，倚靠神的大能，坚持地走下去。所以在诗篇的里面，诗人也很坦诚地分享他内心的感受，包括喜乐与哀伤，包括坚信与怀疑，包括赞美与埋怨，都成为我们信徒属灵的帮助和激励。所以每一篇的诗篇也是以赞美和祈求为结束。 OK， 那我们看见诗人的信心并没有被这些环境所打倒。那是我们先来介绍诗篇的这一些的内容。那诗篇第一篇的内容的结构，让我们看见有两种的生活方式，这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。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是讲到有两种的生命的果效，第五节和第六节是讲到有两种的人生的结局。那我们来看，从第一节来看，诗篇第二节的有福，在原文的里面应该是放在第一节的开头。看哪，就像这样，看哪，有福的人是这样子的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所以他的有福的是放在开头的，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讲到了天国，天国是有福的，他讲到了八福，对吧？其实是九福，也是以有福来开头。所以诗篇第一篇到41篇是诗篇的第一卷，诗篇一共有五卷。那第一卷的里面开头是讲以有福开始，那41篇也是第一节也是以有福开始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。所以整个的诗篇的第一卷在告诉我们说，让我们去明白，去寻求怎么样才能得着一个真正的福气，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好，当我们来看什么是福，什么是诗篇里面所讲的福。那诗篇里面所讲的福不只是世上的福，那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以后，我想我们所寻求的，像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愿意在祷告，在学生的时代祷告说，让主让我考试的时候都要考得优秀。所以只有在考试之前才会好好祷告，考完试以后 考得好我就会怎么样，哈利路亚赞美神，考得不好就怎么样，这位神好像对神有很大的怨言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福只是眼前，或者我们身体有病了，我们觉得那个健康是福，或者我们来到了西方，我们觉得我们的拿到了那个绿卡那个身份才是福。所以我们的眼光可能紧紧地定睛在这些的眼见的物质的福上面，就好像他们说这个福就是吃好喝好穿好住好玩好，还有像台湾人讲叫五子登科，有票子房子妻子儿子还有什么子，反正又有很多世上的福。但是这些福从圣经里面看，这些福只是一些的副产品，它不是最主要的福。这些福神可以 给我们，我自己去思想，就好像我们买房子买一个 Nobla Nueva， 就是买一个期房，就是当这个房子我们买过 这一种的房子，就这个房子还没建的时候你要买楼花，就是买它的这个图纸，就是你把钱付了，你凭着信心给他钱，但是那个房子还没建起来，他会给你一个合同对吧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图纸。所以我每天在家里看到这个图纸我就想，哎，那个房子很快就是这个房子是我的了。那这个期间他会盖，在西班牙盖很长，大概一年半两年甚至两年半，因为欧洲人做事很慢，所以我们一着急就去看，看的时候他那个地基就起来了，所以就跟他谈，或者有的开发商很聪明，他会送你一点小礼物，那你有了这个小礼物就是送你一点小玩具啊小东西啊，你就会很开心，这些东西你拿回来之后你就很美，你就说哎，这个房子是我的。那我在想，神让我们在今世今生让我们借着祷告给我们一些小礼物，它会增加我们的那个信心，对永恒的信心对吧，因为你神给我们讲在永恒里给你预备了天家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相信彼得和雅各约翰他们那个时候也懵懵的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懵懵的，所以神就用这些外在能看见的让我们借着祷告，哎，病得医治了，哎，我们的学业有成了，哎，我们买到了一个很称心如意的就性价比很高的房子，那我们就怎么样啊？主是信实的，主给了我们的话，主给了我们的这一切，增强我们的信心。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这一些物质的祝福上面，而是让我们说，哎，在天上我们还有一个天家。所以有一本书我建议大家去读，它是班扬约翰的天路历程。那个天路客一开始也是很愁闷啊，很苦闷，但是他遇见主的十字架，他的那个肩头的包袱就脱落了。所以我很爱看那本书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他在走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能够说透过信心的有一个望远镜，他能够看见天家的荣美。哇，他对主越来越信，你本来你没有看见神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信心成长，我们透过我们的信心可以看见，我们就认定那个天家那个天城圣城新耶路撒冷我在其中有份。我们所追求的是那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。所以地上的福这一切只是一个副产品，它是来引领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福的时候，感谢主，神感动我让我看见了这一些啊，我并没有去查考其他的释经书，但神就这样告诉我说，这一个福就是主耶稣在东山宝训里面的八福或者是九福。我给大家读一下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有福的人有九种的有福的表现，这里面讲到了九个有福，有九种的有福的表现。那这是一个基督生命外在内在和外在的表达的一个见证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敬虔去做到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。我们常常以为讲温柔的人有福了，我们必承受地土啊！我要做一个温柔的人，我要天天温柔，结果人家稍微给我们一个白眼，人家稍微给我们一个的不公平的小小的待遇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就爆了，我们的本性就出来了。所以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只有基督才能够做到。 OK， 那这个福也是旧约所预言和启示的。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样讲，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原来亚伯拉罕神赐给他要给大福大国大名给他，这个福要因着耶稣基督临到你和我，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得着所应许的什么？圣灵啊，圣灵是最大的福啊，对吧？前面的那个有福的人九种的表现，这里我们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圣灵的果子是一个，又有什么九样的表现？你发现和马太福音的九福，一个有福的人有九样的表达，是相映衬的，是相对应的，对吧 ？OK， 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，在这里的祝福给我们看见，就是我们这些人被圣灵重生，被圣灵更新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使用，做主的见证，对吧？结出圣灵的果实，然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工作，我们让我们顺从圣灵，不体贴老我，我们就逐渐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，就把基督的成分编织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，对吧？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主要用烈火烧毁一切不属于基督的杂质，留下的只有基督的成分。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被提，活着被提，或者死，首先从死里的睡了的信徒要复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主的面前。那什么才能存留呢？我们的学历，我们的才华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一切可炫耀的吗？不，只有基督的成分在我们里面有多少。所以圣经说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有的人基督的成分多，他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辉，有的人基督的成分少，他只是像一颗小小的星星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体贴圣灵，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，让基督的成分越来越多的在我们当中占有我们，不但是灵里面重生了，我们的魂里面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里面也被基督更多的占有和充满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最大的祝福，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第一诗篇的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 那这个恶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，他是以自己的私欲、自己的利益至上的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是自我中心，对吧？但我们信耶稣，就是我们退下宝座，让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。但这不只是那一刻，这是我们一生之久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干嘛？舍己。你们要干嘛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做主的门徒。就是我们始终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，在我们的家里面掌权，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，在国家中掌权。所以这是给我们所看见。那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就是不认同他们的思想。那罪人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就是罪人是射箭射不中的人，他们偏离神的正道，习以为常。那不占这个道路，就是不去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就你不去跟他们的想法，不去跟他们的主意，你也不去效法他们的行为。那么亵慢人，就是那种心高气傲、自以为是，对遵行神的教训的人冷嘲热讽。那不做他们的作为，就是不与他们联合。所以计谋、道路、作为是代表着思想、行为联合，这个程度就不断的加深。所以从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的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一个犯罪的人，他是由他的思想进而成为行为，最后成为一个常态，对吧？成为一个常态。那这节经文是对我们信徒有一个很大的提醒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思想坏的罪恶的思想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能阻止飞鸟从我们头上飞过，但是我们不能让这只鸟在我们头上筑窝，我们要赶它走。所以神的恩典，我自己也有一点经历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坏的想法，就神就突然之间就修理我、管教我，啪碰到了头，就啪摔了一跤，我抓紧警醒，哦主啊，求你把这个想法拿走。所以如果这个想法，如果你不去对付它，你不去靠着主抵挡它，那它在你的里面扎根，它会形成一种的行为，你就会犯罪。当你逐渐你越犯越多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常态。所以我们要警醒。 OK， 第二节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唯独是没有中间路线的。所以做基督徒要，我们讲要绝对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信徒很绝对，就是我们非黑即白，没有中间路线，要么和主站在一队，要么就和撒旦站在一起，对吧？主说，就是我来了不是要叫人和平，乃是要叫人动刀兵。这个就是站队在立场上。所以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叫这是我的立场。所以是唯独，所以信仰有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的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又信主，我们又好像去拜偶像，又去搞什么其他的七七八八。喜爱就是喜乐和渴望，是一种饥渴慕义。有时候我们读经读主的话，不是喜爱读经，我们是一种责任，对吧？我们好像要完成啊，爸爸妈妈或者教会的牧者长者给我们布置任务，我们一天要读四章读几章，我们去责任，而没有喜乐的去读。那我以前也是这样，我以前在没有重生得救以前，妈妈就带我去教会，然后说你要读圣经啊，就看，我只挑我喜欢看的，因为我喜欢看那种故事情节，像那种的红海分开啊，像那种的参孙拿着一下子杀死一千人啊，就是戏剧化的，就那些平白那些的教义性的东西，哎，很难看，很就不喜欢看，很难受。但是当神得着我，我重生得救之后，哇，神的话好像那个天打开了一样，本来拿本圣经一读就想睡觉，结果神的话一读就发出亮光，吸引我，非常的甘甜，非常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去爱神。这不是一个责任，从责任，有一本书叫做从责任到喜乐，感谢主。好，那 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指神全备的启示了。昼夜思想，这里原文是讲到是喃喃低语，就是我们去思想，我们而且是嘴巴里面要常常的喃喃私语啊，常常的是背诵和沉思，把主的话藏在心里。所以旧约有很多的预表说，那些分蹄又倒嚼的食物，倒嚼的那些牛啊羊啊，就我们要把主的话像玛利亚一样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我们不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就出了，我们就把主的话藏在心里，所以这样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才能够产生生命的大能。所以诗篇十九篇说，十四节说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虽有首领坐着枉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，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渴慕主的话，我们要昼夜的去思想，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得福气的唯一的出路。好，第三节我们再来看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这棵树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曾经说啊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看果子知道树，说这个果子就是好的见证啊，好的行为，对吧？这里讲到了栽在溪水旁，这里原文是移植，移植在它本来不是在这个地方，是神的主权，神的恩典把我们移植在基督里，是把我们放在这一个恩典的里面，放在主的话语的里面，放在主的恩典，放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敬虔而得，我们一点夸口都没有，我们的材料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实在的话，我们的材料就是地狱的材料。但是主的恩典把我们从地狱的里面移植到了神的国度，移植到了这个溪水边。所以这个溪水在原文是运河或者是水渠，它不是野生的小溪，因为野生的小溪它会有干涸的时候，但是神所挖掘的这条运河就像在启示录里面的那条生命河，永不止息的生命的供应是源源不断，无穷无尽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了神把我们移植到了这样的一条河的旁边，那我们的生命永远常青树，永远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会枯干，我们是多么的有福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和我们的分享非常的令我激发我。有的姐妹昨天告诉我们讲，她说从来没有经历过软弱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在放猪放羊的时候她还在读主的话，因为她被主的话充满，她就没有软弱嘛，她就活在这个生命树的旺盛的里面。那还有的神的仆人告诉我说，没有受到伤害，你只有在肉体里面才会被受到伤害，那你在基督的里面，你扎根在神的话语，你被神的话充满。所以说虽然有首领坐着枉论我，我也不怎么样，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，就被别人攻击，被一些权势攻击的时候，你思想主的话，被主的话充满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对吧？反而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为了主而受苦，我们是有福的。因为在过去的先知也是这样，我们得了先知的福分啊，多大的福！哇，当神开了我的眼，我就欢喜快乐了，不再愁眉苦脸，不再抱怨，不再说他怎么会这样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神给我们的， 生命的大能。所以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二节也是说，当神与约瑟同在的时候，他就百事顺利。那这个百事顺利不是未必没有拦阻，那我们去建堂啊，我们在买或者是传福音，我们也会被别人冷眼，对吧？我们去做事情，很多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会有很多的拦阻，但是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神是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，所以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，神的智慧，我们的心就满了感恩。所以感谢主，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，不是依靠肉体的努力，而是靠着神话语的溪水，不断地得着生命的供应，它会自然而然地按时候结果子。它不是一种的强迫自己，啊，我要传福音，我要做见证，我要，而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，那个生命的果子就自然地流露了。它是一种生命的东西，它你拔苗助长是也不可以，也没用的，对吧？你装也装不出来。所以有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效法，喜欢模仿，说是这个模仿别人啊，怎么那么属灵啊，我们也去模仿，但是模仿不来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，那个总有一个阶段是我们就像写书法一样，一开始是要描横，是按照那个来描，但是描着描着我们自己就后来就脱离了那个律法，我们自己就在圣灵的带领下就可以挥洒自如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形成自己的一派，自己的一体。所以感谢主，那个是生命的东西，当然我们也需要去学习了，感谢主。 OK， 好，第四节我们来看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。所以这里讲到恶人的结局是何等的不同啊！这是一个得胜者的感叹，主在教会中也是呼召得胜者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恶人，那个糠皮是表明没有属灵的分量和价值。那今天有很多稗子和麦子一起长，主说不用，到了时候收割的时候割出来，然后要扬进他的场，那个满满的籽粒的他会怎么样落下来。所以我们去农村看过啊，然后那个稗子空空的，里面它外面很像，但是随风微风一吹就怎么样，随风飘散，就分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主也照样告诉我们说，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那同样我们今天愿意跟随主的人，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人，是让基督的成分编织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分量，对吧？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这些追求主的人，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害怕恶人的威吓和暂时他们势力众多。所以主知道辨识谁是属他的人，他会看顾保守我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个真心真的重生得救基督徒是有盼望的，我们知道最后主要审判的，我们知道虽然受了一些的冤屈，受了这些恶人的逼迫也好，毁谤也好，我们知道至终神要审判，对吧？他要用簸箕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。感谢主。第五节我们看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那这个审判是指着恶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忙于行恶，忙于顾自己，他们不清楚自己的结局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没有前途的，他们是经不起审判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，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遭遇的一切，我们不要嫉妒恶人，说恶人骄傲的人怎么他们怎么那么有钱，他们怎么过得那么好的日子，他们怎么样，谁也不审判他们，不，他们至终的结局是到地狱里面去。所以我们不要嫉妒恶人，我们要知道 神是审判的主。那我们把这一切，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是我们的救赎者，神也是至终的审判者，因为他是慈爱的神，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。感谢主，神的审判其实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都在发生，每一天都在发生，在主再来的日子将达到高潮。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今天是恩典的时代，主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基督台前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警醒，预备等候主的再来。那诗篇一章六节这样讲到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，这里的知道义人的道路，它是不但是包括客观的认识，也包括主观的那个亲密的关系。那在原文的里面，那个知道和认识的话，它是一种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，这个表明神一直在看顾，在保守，在把我们在关爱，深切的关爱。所以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五节说，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就是神知道是表示神深切的关爱，并且承诺他要眷顾保佑我们这些属他的人。 OK， 那主耶稣在这里也警告我们，那些认识主的人必须舍己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他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而那些不信从主的人，不结果子的人，会落在神话语的审判下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主不需要说什么，你站在主面前，主曾经圣经里面你听过的道，你所听过主的那些话，他会审判你。感谢主。所以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说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信耶稣有两种信法，一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法，凡事祷告仰望他，让他来定我们的前途。另外一种叫做偶像崇拜式的信耶稣法。什么叫偶像崇拜？就是像拜那些的拜拜的啊，那些的假神的那样，我拜你，我给你上一炷香，我给你捐一点钱，你要保佑我这个生意做成功，做不成功怎么样，我再换一个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如我们基督徒有一些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清楚得救，但是如果这样你要悔改，就是你对神，你信神，就像当年的旧约的以色列人，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，在旷野走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遇见水，没有水喝了，他们不懂得求告神，他们怎么样？发怨言，没有肉吃了，他们不会求告神，他们会怎么样？发怨言，怨神，怨天，忧人，怨神又攻击神的仆人，对吧？攻击摩西，就像今天怨神也攻击神的仆人这样。所以神说他们有十次在旷野发怨言，神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心里迷糊的百姓来，所以那一代人都要怎么样？倒在旷野。所以那就是以他们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的那种敬拜， 所以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，不要按照敬拜偶像的方式，让这位神，这位耶稣，你就是来保佑我，你就来祝福我，你不听我的祷告，你不祝福我，我就对你有意见，我就软弱，我就不去教会，我就不祷告，我就不读经。哦，那你跟不信的人一样。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他说，主啊，无论顺境苦境都是你给我的，苦境更是更大的祝福。哎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何等的感恩，何等的交托，何等的赞美，感谢赞美神。所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，这是我们要提防的，这是我们要悔改的。我们不要以像敬拜偶像的方式那样来侍奉神，那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所以神说，有许多人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你是为你自己。主说，我没有呼召你，你是为你自己的虚名。你奉你的名，奉主的名赶鬼，你是为你自己。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，你是为你自己。主说，我不认你，你不是我，你不是我的仆人，那我们就惨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时刻的警醒，时刻的悔改，说，主啊，这一切如果我抢夺了你的荣耀，我是为我自己而活，为我自己而侍奉，那我就是一个恶人，那我就没有把你的，让你的律法，让你的话，让你的道在我的里面，我就没有尊你为大。感谢主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，这是一个警醒的。所以我们悔改，我们重新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让主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产生那个实际，让基督的成分编织在我们里面更多，那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好，总结一下，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，他也是一个热爱神的话语的人。 OK， 他也是不受任何的环境的影响，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，他都愿意全然的呈现，把自己奉献给神的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写过一本书叫返璞归真，他的名字叫 Louis。 他有那么一句话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假若地狱有欢愉，有欢乐和娱乐，求你仅让我禁止。假若天堂有痛苦，天堂不会有痛苦，他说，假若天堂有痛苦，求你让我欣然往之。哇，这是一个真爱主的人啊，这是一个真爱主的人，真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人，真的认识神话语的人，真的是在溪水旁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我看到他的那个书里面写的，我也是非常受感动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你。所以这次来，我们第一天去海边，我自己又跑到一边，离开他们两个姐妹远一点的地方，我又跪在那个沙滩上，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我说，主啊，这个美国前几年很多次的机会都错过，但是这次来，我读了你的话，我学了你的道，我在这里参加毕业典礼，主啊，我愿意把自己再一次奉献在你的手中。所以培灵神学院神的仆人梁院长也是对我们的教导，然后就是在那两年疫情期间，本来我是一个走外面，好像外面忙忙碌碌干工作啊，跑到了非洲，你知道我都去跑到欧洲都跑遍了，然后又跑到摩洛哥，然后又怎么样联络，又是差派，又是联络国内的同工，到了南美，哇，做得好大，感觉你外面好像是很成功的样子，一个成功的传道人，但是里面却很空。但是很感恩，当那个疫情来的时候，那两年的时间，我就安安静静的把那个教牧硕士的课程，就是那两年完成的，安静下来啊，在主的话语上摸着主，不只是 Logos， 还有 Lima， 遇见了主，主 一下子亮光就来了，那主就对我讲话了，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工会了，离开了工会，主带领我们就建了一个小小的教会。所以我就有一个认识，说主啊，这个教会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所以我不会累，你懂吗？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那你给我五个弟兄姐妹同心服侍 OK， 你给我500个也 OK， 它是你的，大和小，多和少，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但是我愿意忠心的摆上，我不是懒惰，也不是借口，我愿意忠心的来爱弟兄姐妹，来牧养弟兄姐妹。那这个样，所以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主的话在里面，所以否则跑到外面，有一天我坐了半天，主说你一把火一烧，这些没有基督的成分，基督成分只有一点点，对吧？就好像有一个弟兄讲的，他说他做了个梦，拉着一大车的柴火，拉得很重，到最后一把火一烧，只有一颗小钻石，可能仅仅得救，可能仅仅得救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主的，要有主的呼召，要有主的话，没有主的话，凭我们自己的热情去做，可能不讨主的喜悦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些，我们今天是在地位上被神接纳，被神因信称义，对吧？神是透过了基督接纳了你和我，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好很属灵，没有的，那回事是透过基督来救赎了我。除了在历史上，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以外，任何一个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包括你和我，只有他胜过，靠着神的话胜过了撒旦的诱惑。所以撒旦说，哎，你可以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你叫石头变成面包。主耶稣用什么说？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着。又试探他，经上记着说，然后撒旦在这，经上不是记着说吗？经上又记着说，你看主用话胜过了魔鬼，他是那个末后的亚当。首先的亚当被魔鬼引诱，对吧？说啊，你看那个果子多好啊，多甜，你吃了像神一样。哎，他就接受了这个思想，然后他的太太又去摘了吃，又给他吃，他也吃了。但是末后的亚当靠主的话胜过了撒旦。所以诗篇里面这个完美的义人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看到这个有福的人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那唯一的那一棵生命树。所以约翰福音15章1节这么说，主耶稣说什么？我是真葡萄树。主耶稣就是那棵真葡萄树。在启示录22章2节，河这边河那边，生命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都是指着主自己说的。 OK， 所以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在原文的里面其实是一篇，诗篇第一第二是一篇。所以当诗篇第一篇完了以后，第二篇接着就讲到了受膏者。第二篇怎么说？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然后受膏者说，神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。2章7节说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。主的审判。然后2章12节很重要，他说当以嘴亲子，用我们的嘴唇来亲近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愿你雅各，旧约雅各说，愿你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就是我们用心来心口唱心和的来亲近神，来赞美神。那最后一节非常重要，是2章12节的下半节说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主耶稣是那个末后的亚当，成为了一个模范，一个标本， 是一个新族，一个新的族类的元首。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，也被神称为义了。所以我们怎么投靠他呢？他现今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他是唯一的大祭司，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求告他，对吧？把我们的一切先交给他，透过他的手呈现给父神，父神就点头悦纳。如果我们自己呈现给父神，父神不悦纳。所以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，他在天上，他也住在教会当中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哦，你不要说我做基督徒我在家里就好，不，你要在他在教会中临在掌权。所以我们聚在一起，神就临在，基督就临在在我们中间，就充满在我们中间，就在就向我们讲话。他会借着小弟兄小姐妹不同的一句祷告，他就向我们讲话，交通诗歌，对吧？不只是讲员 OK， 那他同时也住在我们内心，他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圣徒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寻求他，我们不要到外面，我们到里面去聆听，借着他的话。 OK， 那我们知道这位基督他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的，感谢主。另外我们怎么寻求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基督也在圣道当中，就是在圣经的里面，他是道 Logos。 他当我们读经与主亲近的时候，圣道就借着圣灵，就借着圣道向我们的心讲话，叫利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种读经读到主发出光来对我们讲话。有一个神的仆人很会读经，他的学生说，哎，我的这个老师怎么这么会读圣经，就偷偷的躲在窗外还是他的书房。这位神的仆人每次打开圣经，好像是打密是吧，打开圣经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的相遇。哇，这个人真是不得了。我们读圣经就是草草的翻来翻去，我也学习，主要我们再一次的相遇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，那段时间是最美好的时间，打开圣经主就向我讲话，好像你的思想里面被主的灵充满，被主的话充满，你一丝杂念也没有，好像那个时候那么圣洁，感觉好像在地如在天。甚至我的同事，不信同事看，哎，你读什么书这么陶醉，他看我的表情很陶醉，他过来一看，圣经，哎，天书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与主再一次的相聚。好，最后用一段经文来结束，约翰福音15:5-8，主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是父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真门徒。好，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住在主里面，有主的话在我的里面，我愿意舍己背十字架亲近主跟随主，这样的人最有福。阿们。感谢主，祷告。主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主把你的话赏给我们啊，求主用着这些话再一次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再一次的来喂养，能够激发我们爱你的心，让我们向你彻底的回转。我们也祈求圣灵常常的充满我们，把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感谢赞美神，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与你的众儿女同在。这样的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 Amen。